今天主日信息，我们要继续的思想基督的十字架。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17-30。以下是神所漠视的无谬无误的话。17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的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的。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责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主，我们匍匐来到你的宝座前。多少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呼呼的略过。求主今天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如何的带领你的教会进入最后完成的阶段，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都知道，一般的车子都需要靠车轮的转动才能够带动整个车身，而车轮子的转动是靠着轮轴的转动所带动的。所以整个车子的前进是要靠车轴转动产生的动力。而我们可以把神的整个救恩计划的施行，神国度的往前发展，看作是一部车子，而轮轴则是基督的十字架。整个神的计划是围绕着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是整个神计划的核心动力。而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中看到，基督十字架的确是神计划的核心动力。在旧约中，在创世纪中，我们就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后，神就设立了献祭的系统。虽然献祭的字没有出现，但是 耶和华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暗示了有动物流血的献祭。因为接下来立刻讲到亚伯和该隐的献祭，所以流血献祭的礼仪是从亚当夏娃就开始的，那是恩典之约开始的教会，教会一开始就盛装和传递了流血献祭的福音信息。挪亚在洪水审判之后，他向耶和华献上了馨香的燔祭。挪亚用献祭宣讲了恩典福音的真理。亚伯拉罕顺服神的话，把自己所爱的独生子以撒献上作为燔祭，而耶和华阻止了，叫天使阻止了这件事，耶和华自己预备了要献祭的羊。当神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在西乃山下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耶和华向他们颁布了完全的献祭的礼仪律法，被记录在圣经之中，包括逾越节和除酵节等犹太的人的节日。这些献祭礼仪和逾越节都是神的教会在孩童时期教导神的救恩的管道，或者是媒介 means of grace， 而圣灵就是透过这些媒介把救恩赐给以色列人的，使他们重生，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使他们在救恩中成长，过着信心悔改认罪的生活。那些真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一样都有圣灵的内住，而不同的地方是在于福音恩典的施行的方式。旧约时期的施行方式是透过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其他的预表的礼仪。换而言之，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一直伴随着神的百姓，这是旧约时期的光景。那我们来看新约时期。新约时期，基督是旧约献祭礼仪和预表的实体。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他以天上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的帐幕所献上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基督的死和复活，终止了旧约时期福音恩典的施行方式。福音本身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施行的方式改变了。基督的十字架把神的教会、把神的国度带到了新约的时期。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在神国度完全实现之前，在这段时间，福音恩典的施行管道、施行媒介就变得比旧约的时候简单了很多。而新约时期福音施行的管道和媒介就是传讲神的话、施行圣餐和施行洗礼。而在这个时期，神的话就包括了旧约和新约的圣经，也就是说神完整全备的启示 被书写成文字，成为了一本包含新约旧约的圣经。而神整个的计划都包括在这一本圣经中了。同时我们看到整个新约圣经的焦点也是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四福音书的主题和最高点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使徒行传则基本上记录了神的百姓和世界对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的反应。这本书记录了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如何推动了神的国度的往前和发展的情形。其他的新约书信都是在解释基督的十字架，对基督徒的救恩和生活所带来的实际上的意义。当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被杀的羔羊在天上，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执行审判，保守带领地上的教会，一直到新天新地，就是神国度最后的完全成就。所以整本圣经从旧约的献祭和预言，到新约福音书记录了基督如何被钉十字架，以及基督自己的启示，然后其他的新约书信则说明和解释了基督十字架的意义，对基督徒救恩和神整个救恩计划施行所产生的果效。基督的十字架是整本圣经的焦点，基督的十字架是整个神计划的焦点。从创世纪，耶和华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衣服，一直到启示录中被杀的羔羊坐在天上的宝座，和神一同受天上地上天使和圣徒的敬拜。我们看到基督的十字架是神计划的中心，基督的十字架是推动神国度的轮轴，而今天的这段经文中心的思想讲到基督在逾越节预备把教会带入应验和完成时期。为什么这是这边的中心思想呢？因为主耶稣自己说的，他在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对门徒说的，路加福音22:15，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这里逾越节的聚会，逾越节的晚宴是旧约时期的教会的聚会，因为他们还在守旧约的逾越节。但是在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主耶稣同时设立并且施行了新约时期教会的圣餐。他们唱诗篇敬拜父，他们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所以耶稣在预备他的教会进入新约时期的教会，主耶稣在预备他的教会进入新约时期。我们需要看到这是一个旧约时期的教会， 被转换到新约时期教会的转接点，新约教会的第一次真正的聚会就发生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逾越节。正如约翰福音四章中，主耶稣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外邦妇人的时候，他同时设立了新约时期的敬拜规范原则，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你们必须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主耶稣在那里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时候将到是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拆毁的时间。现在就是是指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并且设立了新约时期的敬拜规范原则。同样的，在这里，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虽然还没有复活，五旬节还没有到来，新约的教会还没有全面启动，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已经终止了逾越节的筵席，并且设立、施行了新约教会的礼仪，就是主餐。因此，这段经文在传达一个中心的思想：基督在逾越节预备新约的教会，把他的教会带入应验和完成时期。这段经文有三个段落，17到19节讲到逾越节的筵席的预备，20到25节描述了逾越节筵席的分享，26到30节启示了新约圣餐的设立，而每一个段落包含了一个重点。我们要来看第一段17到19节，这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其他的经文我们要留到下一次分享。17到19节讲到逾越节筵席的预备，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讲到教会是神主权计划下的带领，教会是神主权计划的带领。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这段经文是在叙述主耶稣差遣门徒去预备当天晚上逾越节的宴席。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两个门徒是彼得和约翰。主耶稣刻意的没有告诉他们要找的人的名字和住址，只告诉他们要进城到某人那里。这是令人吃惊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因为主耶稣发出了一个最不清楚的命令。要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里面至少有250万人的居民，要到城里主动去找到一个无名、无姓、无地址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必然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但没有告诉他们过程的细节。一切的计划都在进行，都是按照神的时间表在进行。除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必须发生在逾越节之外，主耶稣也开始预备新约的教会。神主权的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时间表，带领他的教会进入新约时期。这是今天经文的重点。但是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这个重点。你会发现，主耶稣必须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但是他同时要吃逾越节的筵席，并且在逾越节的筵席中设立新约的圣餐，这两件事都同时要发生在逾越节，否则神的计划就落空了。这个事情是如何成就的呢？这是我们要看到的重点。但容许我先带大家绕一个弯，先了解逾越节和除酵节的历史和意义，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去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来先看除酵节和逾越节。根据旧约，以色列人有七个主要的节日，这些节日是按照犹太历来算的。犹太历的第一个月，第一月就是叫做尼撒月 Nisan。这个月之中有三个节日：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节，都在一月份的时候。三月的时候，这三月就叫做 Sivan， 五旬。这边有一个节日叫做五旬节，就是七七节。然后在七月的时候，提斯利月 Tishrei 有三个节日：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所以有七个节日散布在这几个月之间：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告诉我们，神要以以色列人把出埃及的那一天定为一年开始的正月，称为尼撒月 Nisan。 这是犹太历的根据。犹太历正月初十就要开始预备无残疾一岁的羊羔，为逾越节的宴席做准备。到了正月十四的时候，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开始吃逾越节的宴席。这些逾越节的羊要用火烤，要包括内脏去烤，而且吃的时候要站着吃。无酵节是从正月十四的晚上开始，就是他们在吃逾越节宴席的晚上开始，要在七日之内不可吃任何有酵之物。所以无酵节之前是逾越节，所以它总共是八天连续的节日。这是除酵节和逾越节。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呢？逾越节是纪念神把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受奴役四百年后拯救出来的一个节日。羔羊的血成为以色列人的记号，保守以色列人免除了神对埃及的审判。这是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历史，它象征预表了所有神的百姓 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真以色列人，在末世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就免除越过了神对世界最后的审判。逾越节的羔羊被杀，预表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是逾越节的意义。如果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看，逾越节，旧约的逾越节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旧约时期的应验，同时预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是亚伯拉罕之约在新约时期一直到神国度完成的应验。逾越节和基督的十字架在神的计划之中是一件大事，这是逾越节的意义。我们来看一看逾越节的预备。犹太人从逾越节前的四天就要开始预备被杀的羔羊，也就是说周日的那一天，当主耶稣进城的时候，就是全耶路撒冷的居民预备逾越节羔羊的日子。主耶稣是那一位要被杀的羔羊，他公开的出现展现在耶路撒冷的那一天，也正是以色列人选好在逾越节要被杀的羔羊的那一天。以色列人把逾越节的羔羊先选好，必须是无瑕疵的一岁的羔羊带回家，然后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把羔羊再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由祭司把羔羊的血盛在一个碗里撒在祭台上，而被杀的羔羊就挂在一个架子上，把其余剩下来的血流光流到圣殿的沟里。你知道这不是少量的血，据估计在所罗门王圣殿时期，每次献赎罪祭的时候，至少有20000头的牛和12万头的羊的血要流到圣殿的沟里，并且伴随着大量清洗用的水。因此圣殿的设计就包括了一个为了处理这些大量的血和水所设置的排血沟渠的系统。这些血水献祭的深处所流出的血和清洗的水，最后一直排到城东的吉伦谷 Kidron Valley， 就是主耶稣的，我们看到橄榄山宝训和城东之间的那一条山谷 Kidron Valley 吉伦谷。如果你到耶路撒冷，现在可以去参观这个血沟 Blood Channel， 它就在 Robinson Gate 的南面的城墙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地方。在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大约有250万的居民，至少有25万头的羊的血要在逾越节宴席前要从圣殿中流出来，并且时间是集中在逾越节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种情况吗？你先选一只一岁的无瑕疵的羊，在4天前带到家里一起相处4天，然后你再把这只羊带到圣殿被杀，同时 25万头羊在那一段时间被杀，大量的血水从圣殿流出，一直到东城外的河谷都是血。你可以想象吗？这是一幅令人咋舌的图像，圣殿内外挤满了人群和羊，羊活着进去，死得出来，血流成河的情形是每一年都会在圣殿发生的。即使一个不读圣经的犹太人，甚至外邦人，也可以透过献祭的过程和流血的图像，认识到人的罪的严重性。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律法，这边的律法是讲到礼仪律法，律法既是将来的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就是敬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一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旧约献祭的本身是无法除去罪的，献祭的本身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旧约献祭礼仪是一个影儿，而基督是本体的真相。如果今天我们还认为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恢复献祭，这是一件完全不合圣经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逾越节是一件大事，以色列人从4天前就要选择献祭的无瑕疵一岁的羔羊，从这时候开始到逾越节，把羔羊带到圣殿宰杀，等血流光，再带回家处理，预备晚上的逾越节筵席。出埃及记12章9节说，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这是过逾越节的规定。我们来看无酵节的意义。面酵是一个最基本的象征的意义，是讲到一种影响力，会扩散发展的影响力。神要以色列人纪念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以后，要除去一切与埃及有关的影响，文化上的影响、宗教的影响、政治的影响、思维模式的影响。吃无酵饼象征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从与世俗为友的生活模式中被分别出来，成为神的百姓。这是预表基督徒的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果效，一种与世界分别出来的生活模式。无酵节提醒以色列人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现在让我们回到刚刚的问题来看耶稣的逾越节。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按照西元历推算的话，西元33年或30年的逾越节刚好是发生在星期五， 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而安息日的前一天又叫做预备日。马可福音15章42节说，到了晚上，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死去的那天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因为要守安息日，所以有许多预备的工作，所以前一天就被称为是预备日。预备日是讲到安息日的前一天。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逾越节刚好是那一年的安息日的前一天。因此约翰福音18章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你看到这边的问题吗？这些犹太人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吃逾越节的筵席，周五是逾越节，而今天的经文发生在周四，主耶稣和门徒已经预备并吃了逾越节的筵席。所以马太福音的经文似乎告诉我们，主耶稣先吃了逾越节晚餐，设立了圣餐，然后到周五的逾越节被钉十字架。但是问题是，逾越节的羔羊必须在逾越节才能带到圣殿被杀献祭。如果是在周五逾越节之前，在周四吃逾越节晚餐的话，他们如何按照律法预备逾越节的羔羊呢？如果他们不是在逾越节宰杀羔羊，按照律法过逾越节晚餐的话，不就是不合律法了吗？马可福音12章说，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马可显然暗示周四是合法的逾越节，而约翰福音则清楚地指出周五才是逾越节。难道有两天的逾越节吗？我们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根据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的记载，当时的犹太人有一本逾越节的律法书，叫做米苏拿 Mishnah。 这本律法书规定当时守逾越节有两个不同的时间，加利利的人，就是北部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从周四早晨开始过逾越节，一直到周五的早晨。而犹大地的犹太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是从周四的黄昏开始过逾越节，一直到周五的黄昏。一个是从 sunrise 到 sunrise， 一个是从 sunset 到 sunset。 而逾越节筵席必须在午夜之前吃完，因此周四晚上到周五晚上都是合法的逾越节晚餐的时间。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门徒问主耶稣，你吃过逾越节的筵，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呢？ 而约翰福音十八、十九章中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则是在周五晚上吃逾越节筵席。而耶稣和他的门徒是从加利利来的，所以他们在周四晚上吃逾越节筵席。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则要在周五晚上吃逾越节筵席。加利利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不同的时间吃逾越节筵席。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必须在逾越节吃逾越节筵席，并且设立圣餐，同时他必须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而当时犹太人守逾越节的传统正成就了这件事情。传统犹大帝耶路撒冷的逾越节羔羊会在周五下午三点到五点被杀，而主耶稣正是在周五下午三点在十字架上死的。但是同时耶稣必须守逾越节的筵席，因为他要在逾越节的筵席中设立圣餐，把教会从新约时期带入，从旧约时期带入新约时期。他要废掉逾越节的筵席，把这个旧约的礼仪转变成新约的圣餐。而他和从加利利来的门徒们在周四晚上已经合法的吃了逾越节的筵席。神掌管历史中一切发生的事，包括犹太人的传统，使得主耶稣和门徒举行了周四晚上的加利利逾越节晚宴、逾越节筵席，设立和施行了第一次新约的圣餐，同时并且在周五的犹大帝犹太逾越节下午三点被杀死亡。这告诉我们，教会是在神主权计划下带领往前的。十八节到十九节更说明了这一点，主耶稣主权地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在时候还不到的时候，他不让卖主的犹大知道他们要在什么地方吃逾越节筵席。而受差遣的门徒则顺服主的命令，经历主的带领。虽然他们要在耶路撒冷茫茫的人海中寻找一位某某某，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们在神的主权计划中，他们凭着信心，他们凭着主的应许往前，他们参与和见证了这件历史性的大事，基督预备他的教会进入新约应验和完成时期。这是今天经文的重点。如果神的计划是如此成就的，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的一生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遭遇都是神的计划，我们会如何的生活呢？我们会如何面对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负面的遭遇呢？这使我们想到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说的第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 赐给我们吗？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前，主，我们多少的时候把你的十字架，你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忽略了，我们没有看到世界上是你彰显出来对我们的爱，为了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你安慰我们，坚固我们，也赐福给我们。我们向你向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